阿弥陀佛，大家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我们今天呢所要辅导的内容是第95课的这个内容。那么对于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现在我们是在讲到这个四无量心当中的悲无量心。对于这个大悲心呢，它是作为一个大乘行人的根本。所有的这个大乘修行人，最主要的是相续当中能够升起这个大悲心。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些观修的方法呢，实际上都是从世俗名言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我记得曾经呢，上师仁波切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对于佛法的这些道理来说，只要你真正的去修，不可能在相续当中升不起这样的觉受。尤其呢，我们这里说到从世俗的这些方面，那么作为这个世俗菩提心的这些修法呢，它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全部是属于分别心所摄。所以呢，只要真正的如理如法的按照传承上师的要求如实的去观修的话，那么则在自相续当中必定会升起这样的这种悲心。而这个对于众生的这种大悲心的升起呢，也是我们相续中产生菩提心的这个直接的因。那就是真正如果要想从身心的角度当中能够此的自相续产生这颗无畏的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么四无量心的修法呢是一定要修集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宣讲的这个内容现在呢是继续讲到对这个众生呢观修悲心的这一段。那么在上一堂课当中，我们描述了就是比如说像一些旁生，他呢在这个遭受宰杀的过程当中所感受的这些恐惧痛苦，以及呢在这个命根中断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这种难忍的痛苦。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了知了之后呢，主要的这个观修方法呢，就是今天这堂课需要宣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呢要认认真真的思维这些道理，看到那些旁生痛苦而观想感受者就是自己会怎么样。我们不妨试一试，自己用手捂住口鼻，中断呼吸，停留半片刻，看看会有怎样的痛苦，何等的恐惧。经过这样一番慎重观察之后，心里默想，连续不断感受这般剧烈痛苦的一切众生实在可怜，如果自己有能力将他们从所有不同的痛苦中解救出来，那该多好啊！对于以上的道理呢，要反反复复的观修。那么其实这里的话，如果加上这个后面我今天所要讲的一些内容的话，实际上呢总结起来也就是一句话，就是呢修这样的这个自他相换。作为一个大乘种性苏醒的一个普德伽罗来讲，那么相续当中他会有呢这样的一种这个善良的心态。那我们前面呢就是用一种比较详细的方式描述了如何呢这个对待这些旁生其实这里呢没有举一些那个地狱恶鬼众生的例子原因也是在于呢，这些旁生实际上是我们限量能够见到，然后呢就可以相似的去感受一下这些旁生的痛苦。那其实呢像恶鬼众生和地狱众生的痛苦呢，比旁生的痛苦要大得多。但是由于我们没有从我们的分别心的角度来说，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到他们的痛苦是什么样的一种程度，所以呢就是实际上它反而变成了只是相续当中的一种很模糊的总相的概念。所以现在在这里呢引用了一些旁生的这些公案描述呢他们的这个就说是被奴役被宰杀，然后呢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痛苦的觉受，我们可以相似的去体会，然后呢自己要实地的这样去串习。你像这个上师在这堂课当中就说在小时候的话自己也曾经就是避过气就是这个呢应该是说是由于呢上师仁波切的这种往昔的串习力，虽然很小的时候呢也没有人教他这样去修，但是呢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自然的一种这个感受，看到别人在杀牦牛或者说是将这个旁生用闭气的方式闭死的时候，那么他自己呢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试一下 去感受一下啊，如果说一个众生是这样死去的话，是多么痛苦的一种感觉。那么其实我们说起来呢，我还是这句老话啊，作为这个从这个实修的角度上来说，它不需要很多的校正理证去来证成什么，关键的话就是自相续当中要不停的要去感受去接受，把这个法呢从书本上面变成了自相续当中所拥有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在文字上面呢，大家都知道了唐僧这种死法的这个痛苦，那么怎么样让上续当中能够真实的对所有的众生升起这个大悲心的话，首先在这里的话就是讲到用这种自他相换，就是把自己切切实实的观想成正在被宰杀的这个猪鸡羊狗等等，那么他们呢正在面临的这种极大的恐怖，就是比如说自己被观想着这个四肢呢被绑起来，然后呢被这个摔倒在地，然后看到呢这个屠夫呢正在准备用刀呢放自己的血割自身的肉皮以及呢这个或者说是用这个开水正在活活的在煮或者说呢就是用前面说的这种闭气的方式呢让自己呢这个用一种闷绝的方式呢而这个步入后世，那这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种观修方法呢就是要实际的把它观成自己身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看到一些旁生遭到宰杀的时候呢，这个情况看起来是惨不忍睹的，那么心相续当中会有一种非常不愿意的感受，那在自己能承受的这个情况之下，尽量的能够细细的去品味它的，就是光是你看到这个旁生感受这份痛苦的时候，你要细细的去品味它的这种痛苦，然后进一步的话就是就要想到如果说我就是他，我现在呢被钉在这个木板上，然后呢被这个剥皮啊抛开内脏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时候的话就要不断的要去让间去观修用这种方法呢去体会去体会这份痛苦。如果你的心里面一想的话就觉得颤抖就觉得这个实际上实在是无法让人忍受的，那么这样的话，那么推己及人的方式我们经常讲的这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以推己及人的这种方式想到，那么这个旁生虽然说他现在呢是转为低劣的旁生的这个身体，从某个角度来讲是由于他自己的造作的恶业所感召的，但是毕竟呢他也是一个具有如来藏佛性的生命，那么现在虽然说感召成这个低劣的这种身份那么跟我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六道当中什么都做过哪里都待过，我们曾经也做过旁生那么这个旁生曾经也做过转轮王，甚至做过天界的梵天等等做过很多很尊贵的很殊胜的角色，那么现在呢是因为他的这个恶业现前而感召了这样的一个旁生的身体，那么实际上他跟我呢是完全平等的然后呢现在他如果说感受了这样的一份痛苦，从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从大乘的这个种性苏醒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他跟我不可能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当然呢后面上师也在这个讲记当中也有讲，就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还可以观想呢这个众生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他跟我们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不能够只是想到那是他的痛苦，那是他自己的业力，他应该呢自作自受的方式感受这一份因果的苦报，跟我没什么关系，这样去想的话是不合理的那么实际上一个方面我们是从呢发菩提心的角度来说，另外一个方面实际上每一个众生确确实实呢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我现在如果说有能力把他从这份痛苦当中解救出来，那该有多好，这个呢就是有一种这个拔苦的这样的一种意乐产生。那么如果说你对于这种痛苦越不能够堪忍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我确实呢我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大乘，尤其从大乘的角度来说，它的生巧方便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大乘法会把快乐和痛苦全部都转为道用，而并不是呢取一舍一的。所以说呢，从这个痛苦来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承受，并不是讲呢说我们不说这个地上菩萨啊，就是讲从凡夫修行人的角度上来讲，对于痛苦的这个觉受人是不愿意承受的，不管怎么样他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这种苦受。但是呢，我们如果依靠这个大乘的善巧方便虽然说你在这个承受痛苦的时候，你的心呢非常的焦躁不堪能不愿意感觉到呢一种这个很不极其不舒服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呢这个感受的话，我们在品尝之后用一种善巧方便，就是想到天下的所有众生都在感受这样的痛苦，他们在轮回当中就像一个没有门的铁城一样无有出期。那么我现在最幸运的是因为我遇到了正法，遇到了能够引导我的善知识我虽然也在轮回当中承受这样的痛苦，但是我却有出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条道该怎么样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么当我们在体会这份痛苦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一种就是对众生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悲悯，更加呢会源于众生在承受痛苦的时候呢只是妄受痛苦而已，他还不知道如何解脱痛苦的这条道路。那么从这个角度呢，自己就会有一种这个愿望希望呢能够依靠我的力量，依靠三宝的加持，能够让天下所有的这些众生，让这些曾经做过我父母的这些友情，让他们能够远离这个痛苦，得到真正的解脱安乐。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有这么一种意乐。那么我前面几堂课也曾经说过虽然说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来说的话，真实的度众能力确实很微弱那么我们最起码能够做到一点，就是我们跟凡夫人都一样有一种自相的烦恼存在自相的贪嗔痴全都是具足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感觉好像那我的修行这么弱，我自己的烦恼都没有办法调伏，如何去度众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修行人需要换一个角度去思维。虽然说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自相的烦恼产生，自己也觉得对峙的力量极其微弱，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哪怕你的心里面有一份作业，就是我现在的烦恼已经产生了，虽然我现在的对峙它的能力很微弱，但是当我在承受这份烦恼痛苦的时候，那么既然已经承受了，那么就让所有众生的这份烦恼都让我一个人来代受好了因为我没办法避免它的缘故。就是从这个角度的话，你的这一念心升起，你的这份体会到这种痛苦的不堪那么心里面呢有一份愿望既然我已经在承受了，那么我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得到快乐，让我来代受他们所有的这些烦恼痛苦的话，单单以这样的一颗纯净的心念可以获得无量之功德。所以呢虽然说是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但是的话依靠大乘的这些善巧方便，我们有很多培积资粮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确确实实呢众生是我们的恩人。那么当然呢换一个角度来讲佛陀乃至于现在末法时期实现为善知识的这样的这些这个引导者确确实实给我们宣讲了这些殊胜的法义，可以使得我们把任何一种不堪的这些机遇都能够转为道用的一个方便这是非常殊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要感恩自己的福报。这是呢首先从这个前面呢就是观修到这些旁生的这种痛苦呢推己及人的方式呢实际自己去想。那么这是呢就是观想这个旁生所感受的痛苦是一方面，当然我刚才讲的这一段可能也会涉及到呢平时自己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各种不愿意你的心里面感受的这个痛苦多快乐少的时候，其实同样它可以作为一种修法的方便，只要你能够想到众生就是这个还是要有基础的，平时自己要尽量的去串习，相续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种悲心存在的话，那么你自己在遇到任何痛苦的时候，你都会想既然我已经在承受它了，那么希望所有众生的这份痛苦让我来代受好了，让他们永远获得安乐，让他们得到一种新的快乐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呢去调整自心的状态， 把自己的自相的烦恼能够呢也变成一个菩提的资粮。那么下面的话就是讲到一些末法时期呢作为这个修行人，这里呢是举的一些上师和僧人的这个例子，但是上师仁波切在讲记当中也确实讲过，他不单单的就是只是指的出家人，所有的这个佛教徒都包含在内，只不过呢是没有举在家居士的这个例子而已。那么对于这一点呢在宣讲之前，首先呢应该以真知之念来摄持，不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而认为呢这个出家人呢是这个没有功德，或者说僧人啊普通的僧人没有功德等等，或者形象式的这种这个形象化的善知识没有功德。这个呢尤其作为你们在家居士来讲，对于这一段的这种描述呢，它确实是一个事实，而且呢到了末法的末法时期的话，这种现象只多不少。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对待，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师和僧人的话它属于三宝之一，那么也可以说呢是属于是僧宝。可能大家想到说那像这种形象化的僧人和形象化的上师，他不具有真正的上师和这个出家人的法相，如何能说他是宝呢？因为的话他这个穿的是这身袈裟，他属于是僧宝。我们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说呢，僧宝呢有包括凡夫僧和僧者僧两种。这个以前呢我曾经讲过，我们前面呢我觉得在讲皈依的这一段的话，我个人感觉的话也是呢又重复又强调，讲的是比较重的。那么对于这个僧人的话我记得以前啊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一个实例就是有一个人也是一个佛教徒，他对于呢这个僧众的话可能不是很生信心。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末法时期30%-40%的这个僧人的话都不是很如法的。这句话说出来的话，实际上他的皈依戒都保不住了。因为他对于僧众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实际上的话他对这个僧宝没有信心。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自身的皈依戒都会被破掉。所以我们这里呢学这段内容的话要这个尤其作为在家居士的话，有一种正确的理解。末法时期呢这样的这种现象肯定是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僧宝的这个功德不能否认僧宝的功德。那以前的话我记得在讲这个极乐愿文大书的时候呢，曾经举过这个监视狮子的这个公案。那么这个监视狮子呢是佛陀因地的时候的一期生命当中所显现的一种像，它虽然呢就是只是指的是佛陀在因地呢是转为一头狮子名字呢叫做这个监视。那么对于这个虽然说佛陀他转成这种旁身的身份，但是呢他对于出家人非常的恭敬。当时的话就是有一个猎人呢，由于他自己呢想这个因为这个监视狮子的这个毛是这种金色的，有一些经典当中也说呢，这个如果说这个旁身的这个毛是这种金黄色，就像纯金的颜色一般的话，那么一般是菩萨的这个化现，或者说是菩萨的这种头身。那么当时这个猎人的话他想求取这头狮子的这个皮毛献给国王，而能让自己获得这个资财。所以当时他就抓住这头狮子的特征，他知道他对出家人非常恭敬，他当时呢就穿着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袈裟，然后呢手里拿着这个弓箭就去呢这个射这头狮子。当时呢这个狮子呢被射中之后呢惊醒过来以后本来呢是想这个去这个就是扑向这个猎人，但是一下呢看到这个猎人穿着出家人的这个服饰最后呢就想到这身袈裟它实际上呢是代表的这个三世一切诸佛他们的这种涅槃的这个自信并且的话所有的衔接千佛在这个视线成佛的时候都是以出家比丘相而视线成佛的。那么以前我曾经也讲过，在这个白莲花论当中曾经讲过这身红黄法衣的五种功德非常非常的殊胜。所以说呢当时这个狮子呢以恭敬心来呢这个对待这身这个就说实际上是披着这个袈裟的这个猎人啊 啊来对待他，而呢在这种欢喜心和恭敬心当中步入后世了。那么对这个公案，当然这个大家自己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查阅一下《咸鱼经》当中有这样的一则公案啊，里面的道理呢讲得非常殊胜。我在这里呢稍稍引用的原因也是呢，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去说学法修法怎么样去讲的话，我觉得前面呢我也曾经强调过，我们的小满难得的人生呢是非常稀有的。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很稀有难得的这个人生当中，不要把自己的分分秒秒，不要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对别人的评判上邪见上对别人的这个就是、说是指责怨天尤人上面，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浪费生命。我们要学会呢依靠法的力量，让自己的心呢恒时处在一种欢喜心恭敬心信心的这种状态当中力争的让自己的心相续对法升起一种圣洁性，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所以说在学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在讲这段内容的过程当中，要明白这里呢是确实呢是这个这个无比殊胜的这个华智仁波切描述了末法时期这个出家在家的这些佛教徒会有一些呢这种这个不如法的相。那么这种相说出来，我们自身的话应该要了知应该要了知什么呢？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无论如何，我现在已经遇到佛法了，已经遇到了具象的善知识，那么我就应该呢要真正的按照法的这样的一种方便去修己自心，让自相续当中真正的升起这个大悲心从这个方面呢做一种如理的思维我反复的强调，我在课上呢喜欢强调这句话，就是不要非理思维，而要做呢这个如理的思维。这种如理思维的话，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只是对自相续呢会有所饶益而呢如果说再的去反复的去光是去想别人的过失去看别人不如法的地方甚至于呢这个愤世嫉俗的方式呢，觉得这个天底下好像就没有几个如法的人等等，这个只能够染污自身的相续，对你的相续是没有任何的功德，也起不掉任何调伏的作用，这个是不合理的。虽然说现象上显现上面看似如此，因为我们在这里呢讲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很多都是讲到一些世俗的方便修法，这个对调心呢非常管用，而且呢道友们会感觉能够用得上。那如果我们再讲得高一点，换一句话来说，从实相的角度来讲，轮捏的一切万法都是由自心所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失全部在自身上，是由你自己的心显现出来这些不清净的相状。你如果源于自心所显现的迷乱相状而又升起了这种贪嗔之心的话，那只能说是耽误自己，让你在轮回当中陷得更深，而永远没有解脱的机会而已。所以这一点那就是我们呢稍稍从这个实相的角度呢来强调一下心相续当中应该要有一个真知正念来对待呢下面的这一篇内容。那我们看下面这一段里面首先我们看一下原文里是讲到说，尤其是呢所有的上士和僧人本该身先士卒，作为慈悲的表率，然而遗憾的是，如今有些上士僧人唯有丝毫慈悲心，对众生造成的痛苦甚至比在家人还严重，这真正是到了佛法末期，已经是将食肉罗刹作为供养处的时代了。这个意思也就是把这些上士和僧人比喻上像食肉罗刹一般，而呢这些上士僧人呢本来是人天的礼敬之处所以呢这个华智仁波切用这样的一种语言来形容，这个实际上是讲到末法时期呢作为佛教徒自身来说呢出现了一种衰相。那么我们看首先呢这里是华智仁波切呢引用这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就是以释迦牟尼佛的这种表率的行为来呢这个表达，如果我们的祖师都没有对众生呢这个做这样的一种行为，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一种丝毫不具大悲心的这种生育行为的话，那么作为后学者更是呢就是你的这个证悟的境界再高，永远也不会超过本师释迦牟尼佛。既然说本师在这个娑婆世界化现为色身的时候也没有做如是的显现， 那么作为后学者就不应该随随便便的做如是之显现，是这个意思。那首先看说，往昔呢，我等大士释迦牟尼佛也是将转轮王的王位弃如唾液而毅然决然的出家，通过修道最终证得了圆满正等觉的国位。当时世尊与眷属阿罗汉中全部是手陀钵盂啊，直持西藏徒步前去化缘的，非但佛的眷属没有乘马啊，这个骑骡，就是世宗也从来没有乘过一匹坐骑啊。正是因为佛陀想到令众生痛苦不是佛教的宗旨，否则世尊怎么会想尽办法而得不到一匹马骑呢？啊，这里的话就是以这个佛陀为例啊，就是说呢啊，佛陀的话是世界上当中其实呢是最慈悲的人，那么也是我们的本师，也是我们所要随学的对境。那么作为本师佛陀他都没有这样的一种表现，那么更何况作为后学者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对众生啊，这个不但不饶益，反而呢就是对众生呢给他造成了一种严重的痛苦，这个是不合理的。这里是用的这个啊，骑马的这个啊，就是乘这个坐骑的这个角度来做这个比喻。那么乘这种坐骑的话，对于旁生来说，实际上是他的一种负担和痛苦，他会非常的劳累。那么我们在这个佛教当中啊，确实从出家人的戒条里面的话，也是讲的不能够这个骑马，然后还有任何的这种旁生骑牛啊、骡子呀等等，这些都是不允许的。原因的话实际上也是出于悲心啊，也是因为出于悲心。所以呢，当然这个地方可能大家会想的说，那看到藏地的话，很多这个出家人啊也是呢这个有的时候会乘这个坐骑。这里的话是由于呢这里的这个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啊所造成的，因为这边呢它没有任何的这个交通工具，那只有呢靠这个旁生来这个拉，所以这种这个方式的话，确实在藏地的传统当中可以看到呢一些出家人呢也会乘这些坐骑。但是呢从原则上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出家人一般的话是不能够乘骑旁生的是这样的。这个呢也是出于这个悲心的角度来考虑出于悲心角度。当然是这个原因的话刚才讲了由于这里的这个地理的环境条件，还有呢他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这个交通工具所以呢才会导致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呢我们这些方面的话也需要正确理解，就好像你像呢真正按照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就是说流传下来的这个服饰量来说的话，那么实际上出家人的话他就是用这个布包裹身体，是这样的一种形式。那么在这个藏地的话，他一直基本上也是保持着这种风格比如说出家人的话他不能够穿在家的这个衣裤啊等等。但是呢在汉传佛教当中也是由于这个地理环境还有就是当地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气候所以呢这个汉地的这样的这个僧服的话它就是一种衣裤的这个方式所以这些呢我们都有一种合理的方式呢去理解关键我们这里的宗旨就是讲来讲去的话，这个宗旨在本段这段内容当中就是讲到任何的这个损害众生、损恼众生然后呢就是说是没有悲心的这些行为的话，作为大乘行人的话都是需要遮止的这一点上呢我们要了知就可以了。那我下面的话就来看这个就是形容的是从这个藏地的角度，从这个角度上呢来描述了一段虐待旁生，对这个旁生没有少许大悲心而呢表现出来的一种像这是一个真实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如今呢我们有些僧人去俗家做金蝉等佛事的时候，可并不是这样的，他们透过一头牦牛的鼻孔穿入一根粗糙的毛尾绳子，僧人骑在牛背上，两手用力拽着绳子，每拽一下那头牦牛因鼻子疼痛难忍而转过头来，僧人就用鞭子使出全身力气连连抽打他的屁股，这时那头牛疼痛难忍而疾驰奔跑， 僧人又拽住穿鼻的绳子啊。上师在这里的话好像这个也是做了一小段这个著述啊，也就是说啊，可能这个人也不是很会骑牛啊，是什么原因，但他这种方式的话其实是不是很合理的。那么当他这个牛呢急速奔跑的时候呢，僧人又拽住穿鼻的绳子，他又因为鼻子疼得受不了而停下来时，僧人依然如故用鞭子抽打，就这样轮番不断，到了最后牦牛身体疲惫不堪，内心说不出的痛苦，每一根汗毛孔里一滴滴向外流着汗水，伸出驼灶般的长长舌头，实在是走不动了，在那里气喘吁吁发出呼呼的声音。这时骑在牛背上的僧人认为现在这头老牛不肯好好的走，便升起嗔恨心，用便柄这个棍棒猛击他的屁股，因为嗔心大发，用力过猛，结果把棍棒折成了两段。只见那僧人将折断的棍棒插入腰间，又俯身捡起一块坚石从牛鞍上转过身来，继续捶打那头牦牛的脊背。这些都是因相续中未升起少许大悲心所导致的。这个呢是藏地的一种这个现象。那么我们以此类推的话，可以要知道从这个汉地的角度来说的话，虐待旁生的现象呢只多不少千奇百怪，各式各样。尤其的话就是这个上师仁波切曾经写的这个悲惨世界当中那篇文那本书的话，看起来呢让人确实感觉到每一篇文章写的都是事实，但是每一篇文章让人看起来都觉得惨不忍睹这种现象的话，都是我们这一段的话它是一个代指。那么类似的话就是说所有的虐待旁生的这种行为关键是让这个旁生呢感受了无与伦比的这个痛苦心里面光是身体上的痛苦不说，内心有说不出的痛苦，旁生又不会说人语，他有没有办法表达他的这份这个难忍的这个苦受，而且呢他还只能够就是说乖乖的听话，到了最后哪怕是你宰杀他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这个就是旁生最可怜的地方。所以我们对于刚才的这段描述的话，就是自己呢细细的去想细细的去想，一点一点去体会，然后之后的话就要再进一步的时候，就是单单看到刚才我念的这一段的话，大家心里面会有一种同情心产生，会觉得心里面觉得这个牛真的很可怜心里会很不舒服。其实这个不舒服的话，我们不是说作揖的就去嗔恨这个僧人，这个实际上就变成了非礼作揖。说实在话，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从我们自身当中又有多少悲心呢？我们对众生能够有多少的这个真正的大悲心产生，而付诸于行动去救度这些众生呢？其实的话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呢容易自己源于这个相续中的这份怜悯和同情，好像自己是站在了这个正义和道德的这一面，其实的话也就是五十步再笑一百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相续中的悲心也没有真正的升起来只不过呢好像外向上我终归是没有这样对待一位对待这个牦牛或者对待这个旁熊，这样太过分了。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合理，这通通叫做非礼作揖。而我们如果要合理作揖，就是什么呢？通过这段的描述，推己及人的方式，想到天下所有的这些旁生不管是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遭受的这份痛苦遭受的这份痛苦的话，这是我们要体会的。体会到之后呢，第二步还要继续要观想，就是我不是说是站在一个就是说自己是一个具有大悲者，然后看到对方呢特别的可怜，特别的这个凄惨，然后呢用一种的悲悯心去对待他，这个是修不出悲心的，也不足够当然如果说完全修不出来呢，这个话可能也绝对了点，但是呢这样想是不足够的。关键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下面的这一段就是此时呢我们要专心意念那头牦牛就是自己，必须要这样去观修，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自他相欢或者是推己及人的修法。要想在自相续当中这个悲心真正的这个牢固因重变得更加真实，一定要去这样去作揖，那就是专心去意念那个牦牛其实上是自己，然后观想自己的背上承受着难以支撑的沉重负担。其实这里的话它有个很殊胜的，因为 我们要知道这个在修这个四无量心的过程当中，第一步的话是修舍心，前面我们也是讲了原因的。其实呢，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的修法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修集的。这个所谓的平等，它体现的一方面就是我们永远不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方式去对待一些可怜的对境。那么我们应该是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尤其呢，实际上要知道，大家都知道，你像这个街上的乞丐，街上的这些乞丐，他在讨钱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呢是从怜悯他的角度呢来给他钱，其实他心相续当中最快乐的呢是能够得到一份尊敬，就是当这个人在给予他钱的时候，不是以一种就是我们经常世间上也是讲嘛，接来之时的话，人是不愿意接受的，就是他以一种高姿态的方式，把这个呢看成一个特别低劣的、下贱的、贫穷的、没有福报的、可怜的人，以这样的心态去给对方给食物，那么这个对方的这个心理的话是非常难受的，甚至于呢比不给还就是说还不如不给，他的心里面心相续当中的这份感受的话是非常难受的。所以佛教里面讲的是平等，并不是说我们比他要好多少，或者我们如何高高在上，你真的能在一个平等的这个基点之上，用一种真正的心与心的沟通的这种方式，是带着一种尊敬的就是说实际上的话，我跟他只是一种分享，而不是一种私欲的就是从高往下的这种私欲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呢，我们在前面讲就是上堂课不是讲到这个被逼死的这个羊，然后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里面就说要把它关成自己，现在呢我们又在这个描述的话，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又涉及到了是末法时期呢，实际上有一些佛教徒行为呢也是没有大悲心，反而对这些旁生可怜的旁生做如此不如法的行为等等的，从这个角度来做描述。那么后面同样是观修什么呢，这个牦牛实际上是自己，这样的一种观法实际上能够让我们跟对境呢产生一种平等的这个观念，我并不是说站在高高在上的这个位置上，我跟众生是平等的，用平等的方式去体验众生的这份痛苦其实这些修法非常殊胜的，这样的话你这样去修下去，你相续当中绝对会升起大悲心，而且这种修法修出来的人他不会傲慢。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在末法时期世间上这么多，说起来呢如果从数量上来讲呢，感觉佛教徒也不是说特别少，但是呢大家会觉得他很精进拼命的念经念咒做善法转扰顶礼他什么善根都在做，但是他越做的话，感觉他相续当中的这份傲慢就越强烈，没有办法消掉，他自身也没有办法去能够真正的断掉这个傲慢。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如果说简单的归纳一两句话的话，我觉得也太笼统，但是的话说句实在话如果讲的严格一点的话，就是他还没有真正的心相续呢，他只是在外向上身语上面做了很多善根，但是在心相续上面没有得到调柔，心的一种调整归结起来的话，无非就是出离心、菩提心和无二慧，就是这些内容。那么在这些道理上面、自心上面没有得到一个调整，或者没有把这个法融入自身的话，你会发现你怎么样去修你的这些烦恼的话，并不是那么容易减轻的。所以我们这里在讲到这个发殊胜菩提心的修法，它非常重要，是值得我们花功夫去这个串习的。你真正的如果把这个法义串习到相续当中，你这个人是不可能升起一些傲慢呢或者觉得自己有一种优越感呢，或者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修行不错等等，你不可能有这些想法。真正如理如法的按照传承上师的要求去如是去禅修的人法融于心之后，绝对不是这样的，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负面的这些东西出现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讲呢，就是在这里讲到这段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跟众生完全是站在平等的基点之上。那我们现在是以观修的这个方式，把这个牦牛的痛苦关在自己的身上，真真实实的观想呢，是自己的背上在承受着难以支撑的沉重负担，鼻子呢有绳子穿着，臀部呢被鞭子抽着，肋骨呢被脚蹬顶着， 前后左右全部都是疼痛的感觉，没有片刻休息的时间。在这个同时还要呢爬上高坡，冲下陡壁，渡过大河，越过平川，连吃一口食物的空闲都没有。从早晨天明到傍晚日落，一直在不情愿当中来来去去，感受何等的艰辛劳累，疼痛饥渴。如果这些痛苦落到自己的头上，想必不管是谁都一定会生起难忍堪忍啊难以堪忍的强烈悲心。这个是啊，这个就是说是绝对会是这样，就是你要真实去关心观想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你们在外面的这些居士，有的时候我真的很随喜你们一天到晚的话忙忙碌碌，非常的劳累，然后呢抽出自己休息的时间啊，睡觉的时间，吃饭的时间，好不容易挤一点空了来修学佛法。这份辛苦的话想一想，我都觉得你们很了不起，我确实有这种感受。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说你们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你确实没办法逃脱，你的工作负担很重，你家庭负担也很重，那么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转为道友。就像这里所说的这一段，你在你特别的疲倦啊，就是我记得在入行论里面有一段在形容啊，说世间人的话就是从这个生苦的角度上来讲啊，就是举了一些这个做劳力的人啊，一天到晚的话干了这些体力活回来了之后的话就是实际上呢心里面连欲望都没有了，直接呢躺在床上就像死尸一样的睡过去啊。这种描述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眼睛也是呢能够亲眼看得到，到处都是，比比皆是这样的这个例子啊。说句实在话，但他这个人生目的在哪里，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说句实在话确实又没有什么目的，有一个唯一的目的也就是让自己吃饱喝足，或者呢就是能够养活自己的家人，让自己能够度过这一辈子而已，这就算是一个目的吧，有什么意义呢？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人也就这样活了一辈子。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作为大乘的这些修法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你们有些在家居士确实呢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都很重，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相似的去体会到一天工作下来精疲力尽艰辛万分，然后呢这个心里面就是不管从身体上还是心里面都觉得非常的疲倦，这时候的话就去体会这份疲倦，想一想如果说有这个心力去专心意念去观修的时候，那么像这些被劳役的旁生，他们劳役了一辈子之后最终的结果也就是什么，到老了不能干的时候的话就会被宰杀掉，然后他的皮还能用，他的血被喝掉，他的肉被吃掉，他的骨头甚至骨髓都会被砸出来以后呢被吸掉最终的话就剩下这点骨头的话有可能还会被狗啃食，就这么一个结果。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去体会他人或者说其他众生身上的这个痛苦，如果说自己呢工作很艰辛的话，那么这些痛苦就能够相似的有一种感受，这个时候的话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悲心。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说通过这个方法去解决自己的痛苦，就是怎么样让我不痛苦了，这个实际上呢是一般人的一种习惯性的想法，就是一种这个避苦求乐的一个想法，这个很正常。那我们现在这种观修呢是我前面也讲了，第一堂课开始在讲悲无量心的时候我说嘛，其实修悲心比修慈心的这个心力要强，他的心要堪忍。那么当他感受到这些种种痛苦的时候呢，心有一种堪忍力，在堪忍的同时呢有一种坚强的坚韧的这颗心愿意去代受他人的痛苦，所以这并不意味着自己的痛苦会减轻，但是的话你的心会在这种以前我们在面临痛苦的时候呢心会焦虑会焦躁不安，会想尽一些办法去逃避，甚至会怨天尤人。现在这些负面情绪的话会源于你相续中的这份坚忍力，然后用一种自他相换的这种方便方法可以使得这些负面情绪消失，你可以断除它，但是并不代表着自己没有痛苦因为什么呢，娑婆世界本来就是一个苦的世界，我们心里头永远想要在娑婆世界中逃避痛苦的话这是一个妄想而已，所以你学会着放松，学会着去接受这份痛苦，因为本身你就没办法避免它，所以与其呢既然说已经避免不了了， 不如去接纳它好了，接受的同时把它转为盗用，然后去串写自己的悲心，让自己的心越发的去堪能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佛教里面所讲的修法啊，就是我们在世俗当中，我们必定现在还处在轮回当中，还属于是轮回中的一个众生，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的话，在轮回当中想远离痛苦，这是很困难的，非常困难，因为本来这就是一个苦海。但是呢，我们会在长受痛苦的过程当中把它变成菩提的资粮，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修法，也就是一个修行人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本分啊，就是我们要学着学会如理思维，学会去调整自心，还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啊，这是呢讲到这一段，然后呢下面再看。本来呢，所谓的上师僧人是无偏救护一切众生的依处和一护主，可是如今有些上师僧人心里认为对自己热情款待，大作供养的施主呢是四方的人，口中也说我保护你们救护你们，并且赐予灌顶加持，而将那些由恶业之因牵引转为低劣身份兴奋作浪的恶鬼鬼魔等看作是敌方，心里对他们升起嗔恨，口中喊着杀杀打打，身体做出各种打击的姿势，真正认定那些加害于人的鬼神该打该杀，这说明自相续完全落入了贪嗔的控制中，也是没有升起平等悲心所导致的。要知道这里面的话，这一段里面啊，其实呢这个很重要啊。一个方面的话，其实换一个比较世俗的话来讲，他对于呢大作供养的施主呢，在的说啊，保护你们救护你们，对于呢这个啊这个由恶业之因牵引呢而这个做坏事的这些鬼魔而呢打打杀杀的话，其实呢相续中已经落入到施法当中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自相续当中完全处在啊，这里呢是说完全落在这个贪嗔的这个控制当中。实际上人的相续中有这样自相的这种贪嗔控制的话，他没有办法远离世法。我们每个修行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远离世间八法。那么这个所谓的啊嗔机毁誉力衰苦乐的这些世法呢，不是那么容易就远离的。那他跟自己的这个心态和烦恼呢完全联系在一起。那么当你的这个心没有通过串习力，就我们就这里就说这个修这个四无量心，先不要讲的是这个圣意当中空性的修法呀等等这些。那么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如果前面的第一步这个舍心修好的话，那么你的平等心有，那么其实慈心悲心还有喜心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之上来建立的，这才叫大乘的四无量心，你才有可能啊把它称之为叫啊大乘的这个四无量啊，尤其这个无量的这个概念才能够出现，才能在自相续当中升起。如果说这个前面的舍心没有修到位的话，想要升起平等的悲心是非常困难，即便是你心里怎么样渴望升起它，但是也只是你的一个渴望而已，非常的困难。你发现遇到实际的情况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修，你还是基本上只能是保持对自己的亲人的一份关爱，或者这里说呢是对于自己的施主的一份关爱，而对于呢损恼你的人，就是这里所说的什么恶鬼啊鬼魔呀，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碰到这种哦什么哪个恶鬼损恼我了，哪个鬼魔恼害我了，这一点的话不是说人人碰到，这个实际上是代指所有的冤敌啊，代指所有的损恼你的对境啊。那么对于这些对境的话，你心里面对他们无法升起真实的这种这个慈悲心，就是在这个感受上面去接纳的时候，确实呢跟自己亲人的这种感受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单从这些刚才的我的这种讲法或这种表达方式的话，大家可能已经体会到了，要真正的要做到亲缘平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虽然我们心里面想做到亲缘平等，甚至于有些道友呢在学了这段内容之后，他会在行为上面做出了亲缘平等，但是呢并不代表他的心真正的达到了平等所以我们说人修行人的话，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握一个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不自欺一定要不自欺，不要欺自己的心。实际上欺骗的话是骗不到别人的，只能骗得到自己。要时时刻刻观察自心 那我们能做到不自欺，真正的能够明白自己的心处于什么状态，即便是这个心呢一塌糊涂，特别的糟糕，不要紧，这个不要紧，不要自欺。你明白你的心是这种状态，那我就从最低的这个阶位开始去调，这是一个好的修行人。哪怕他现在很糟糕啊，很糟糕，他烦恼的一塌糊涂，甚至于他的这种烦恼引发出了他生语的行为，他的这个行为上面也是呢一塌糊涂，让别人看了谁都不省心心，不要紧，只要他能够认知啊，就是说自己能够客观的明白自身的状态，而不欺骗自身啊，不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或者用一些其他的东西呢来掩耳盗铃的方式呢来自欺，然后他在这样的一个即便是呢烦恼充满的这个状态当中，他一点一点的去调，那我说他是好修行人，因为他具有了修行人的这个特质，就叫做不自欺，这是很难得的，那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真的要想调心的话，一定要接纳自己心的状态，而且你要清清醒醒的啊，客观的看到自己的心的状态，同时去接受它，不要在上面去粉饰啊。其实上这个就是自己耽误自己而欺骗自己了。所以我们这里说在讲的这一段内容的时候呢这段内容的话其实是讲到一个没有升起平等悲心所导致的一种现象。那么这里面呢稍带着需要宣讲的，就是我刚才强调的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常常去反观自心，要意识到其实呢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哎，我一个一个修法都修过去了，一个修法修过去呢并不能够代表什么，关键是你看你心里面是否真正的依靠法的力量呢，却是自己的相续当中发生了一种改变。如果自相续当中哪怕是发生了一点点的这个改变的话，那说明你这个修法起作用了。如果说你修来修去的话，你相续当中跟以前还是一样只能够保证的这种状态，那么你说明这个修法也只是形象性的做了一些动作，或者做了一些这样的一种分别念的想法这样去思维了一下，但是你的心还没有得到一种调整，是这个意思。那么另外的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这里需要知道就是作为真实的这个悲心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平等的。那么尤其这里呢是讲到对于这个恶鬼鬼魔做一些这个打杀的这样的这种姿势的话实际上换一个角度来说呢，从入行论的这个安忍品或者说在入行论的前八品的内容当中也会有所宣讲，尤其呢对于这个损恼自己的这些冤敌，对他们呢应该抱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这里的话就是讲到这个涉及到一些降服的这个问题涉及到这种降服的问题的话，待会我们在下面的这一段里面呢也再进一步的来说明一下。确确实实呢，换句话来说呢，佛教里面确实呢也有这样的这个降服法，而且呢上师仁波切在这堂课的讲解当中也说其实不单是密宗包括呢这个汉传佛教里面呢从这个经教里面也可以看到呢，有的时候佛陀也会显现一些这个就是比较吓人的这种像来呢这个调伏众生，其实呢这也是属于一种降服法它也属于一种降服，它不是说一种依靠寂静相，它依靠呢这个恐吓别人的、恐吓别人的这样的一种相呢，来调伏这个众生，让他呢能够得到解脱的这种方便，它属于降服之类的。所以不能说好像一说到降服就只有密宗才有，这样说的话也是有点绝对了。其实我们在这个显宗的这些经典当中的话，都可以看到这些影子。那我们下面的话需要呢这个讲一下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一段里面呢，也是说我们如果呢好好的加以观察，就会发现那些作害的鬼神其实比世主还可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加害他众的鬼神由于恶业之因感召而转身为低劣身体的恶鬼，有着无量无数痛苦恐惧的感受，常常是饥渴交迫、疲惫劳累，始终处于忧虑的状态之中，相续中充斥着嗔恨、野蛮与粗暴，大多数死后会立即堕入地狱，没有比他们更可怜的了。实际上这个就是在这个刚才呢就是说作为这个一个修行人的话，他好像对于施主呢特别的这个热情，对于这个鬼魔的话一直以嗔恨心来打杀。那么这里的话实际上就是通过真正分析来说的话，其实呢这个 这些鬼神的话，他虽然说从某个角度看起来好像在损恼你，其实他们更可怜。用这个方式呢，用一种推己及人的方式，换一个角度去思维，去思维之后呢，对他们呢升起这种大悲心。就是你真正想象的话，确实他三世当中是恶行充满的，这些恶鬼啊、鬼魔啊，尤其我们前面的四种共同家行，如果学好的话，大家在这个轮回痛苦的章节里面已经学过了恶鬼痛苦，通过一种观修的力量，你对这个恶鬼会产生无与伦比的一种啊这个悲悯心。那确实你真正观修过了的人和就说是没有观修，只是这样听闻了一遍的话，它是绝对不相同的。这些恶鬼呢，我们以前的话，我记得在时间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大家可能对这个都会有一些同感。说起来这些人就说或者这些众生他很可怜，你真正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哎呀，你发现他的那个心态的话让你觉得无法接受这个越是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福报，然后呢处境特别的悲惨可怜的人，他的心越狡诈也不诚实，很虚伪，而且呢这个张口就是假话，而且呢这个人就是他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的话我也确实有这种感受，就说那个人的话，他世间的福报有的话，那么跟他的心相续有的时候看起来也确实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这个不是绝对，我不是说百分之百，那么也有这样，确实是有这样的现象。一些很可怜的人的话，看起来是残疾啊，或者他处于很低劣的这个身份上，你一跟他接触的时候，发现呢他的心也极其的这个狡诈不实在，让你觉得就觉得好像你的这一点点同情心源于他的这种特别的恶劣的心态的话，全部都已经打击无余了，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受。但是的话我们在这里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人很正常的心态，我不是说这个当从世间人的角度来讲所以呢才会出现这个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话确实是很实在的。但关键呢，我们在这里呢这个修习四无量心的过程当中，因为呢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所缘的对境，如何能够再打开自己的心胸，那在这个基础之上自己的心放得更加的宽广呢，那么就需要呢真实的作为。就虽然说这些低劣的这些众生从他的从里到外看起来他其实都是不好的，从外向上来说他是由他的恶业的这个因所感召的这种呢这个丑陋的或者说低劣的身份，那么从内相续的角度来讲呢，他相续中恶心充满，他一直在加害你，他纯纯粹粹的就是以嗔恨心在损恼你，那我原因什么样的原因我能够对他生起悲心呢，就是以这种方式说，实际上他自己呢在损害别人的时候呢，他自己还要感受无量的这个痛苦还有这种恐惧，然后他在损恼你之后的话，他又造作了恶业，相续当中呢一直处在这种嗔恨啊、粗暴啊、愤怒啊这样的一种心态当中，还有呢特别的焦虑焦躁不安源于这个原因，所以呢他就会刺伤别人就是一种像这个利刃一样的反过去呢刺伤别人，实际上呢最受最重的这个受害的呢实际上是他自身，所以这样的这种低劣的众生呢，大多数死了以后呢当下立即堕地狱，就是换句话来讲没有比他们更可怜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一段里面就是我有的时候呢，我是觉得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因为你们外面的居士会接触很多人，接触很多的环境，接触很多的事情，既然说已经没办法避免了，那么就学着在这些事情当中学会如理思维。你像比如说我们这一段里面的话，本身是讲的是恶鬼鬼魔，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话不是说很多人能碰得到的，你也感觉不到即便是他损恼你，可能你都意识不到这是这个非人的损恼。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你会碰到这种呢，让你就觉得哎呀这人真是不值得我一点同情，从里到外坏透了有时有这样的或者说呢就是相似的这种让你觉得你生不起悲心的，你就觉得这人特别恶劣，心态很狡诈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用一种非礼的这种行方式然后呢这个存活，然后呢他又跟你呢有一种这个多多少少的这种牵扯或者一种呢因缘你会跟他有这样的一种因缘的交涉，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用这种角度去想其实实际上他的心是不快乐的，他在这个 算计别人的时候，或者用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比较怎么说呢，不是很公正的比较这个狡诈的方式呢，去这个损到别人的时候，先让他的心始终是处在那种这个焦虑当中啊，计较当中啊，猜忌当中啊，甚至于他的心态也是呢就是为了自己往上爬，他相续当中不可能有什么悲心啊，善心啊，你想这样的这个心是多痛苦的一个状态呢，这种心是非常痛苦的。我们自身有了一种体会的时候，你能够意识到，虽然你看到这个人一直在耍一些什么心计啊、手段呢、然后在这个踩着别人或者怎么样了这种过程当中，哪怕是呢他依靠这样的因缘他爬上去了，或他得到他想要的这个位置啦、名声啦、地位啦、钱财啦等等等等很多的例子，你们会要跟你们自己实际生活当中去这个挂钩。真正如果碰到这种对境的时候，你要体会到其实他的相续当中一直充满着贪嗔痴，充满着这种没有丝毫善心所摄持的一种恶心的状态，那是何等的痛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得到了名闻利养，得到了地位，得到了财富，又能如何？他的心没有快乐过。那么用这种方式再想到他以这样的一种不如法的行为呢这个虽然说看起来现在暂时得到了他想得到的这个目的，但是他后世的话他只有堕地狱的份，没有任何的出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比他们更可怜的人了。从这个方式来呢就是怎么说呢，就说是对他呢这个换一个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话，我说退一万步来讲我这里强调的就是，不是我前面在讲这个舍无量心的时候，曾经就是给你们这个强调过了，所谓的真正的舍无量心修出来的这个状态那么书上是用了这个仙人布施的那个比喻。那么绝对要遮止什么呢？善恶不分的这种愚舍，我前面已经反复强调，在这里也是同样的。我们这样去修集的话，不是说自己呢善恶不分，而是呢源于这种任何一个对境要遮止什么呢？自身退一万步来说呢，首先最起码要遮止自己的非礼作意，和遮止呢自己缘这些对境呢，也相应的升起一些嗔恨心啊，升起一些呢这个以子之矛还子之盾的这样的一种打击报复的想法啊，或者说你对他的话完全就处在一种不屑一顾的甚至于呢轻蔑的，甚至于呢就是说是这个以牙还牙的方式去怎么样去对付他的这些负面的东西。这是首先我们说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真正的就是说修出来的验相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如果说真的要想在大乘当中修集，那么你如果要想稍稍的哪怕是相似的串习了悲无量心的话，那么你这些负面情绪就会被打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还是有取有舍，但是的话就像我上次所讲的，我舍并不代表我嗔恨，我取并不代表我贪执，这个道理一定要清楚。就是我虽然说是有取有舍，我不必要源于这种恶劣的对境，像刚才那种他不是是升起一种嗔心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口里喊着打打杀杀，身体做出各种打击的姿势，是心里面，因为他的心里面是以嗔恨的那种方式在排斥对方。我们这个东西是要去掉的，这个东西的话是我们要对峙的。这个因为呢这是造恶业的这属于是一种业的这个状态，是轮回之因。我们要修的话就是要断掉这些，那么相续当中对他会有一种换一个角度悲悯他知道他很可怜，知道他很可怜的同时，那么实际上呢能够遮止自己的很多非礼作意和自己产生的负面情绪，但是并不代表呢就没有任何的取舍。你会在你的能接受的这个范围的这个之内能够对他有一份宽容和包容但是的话并不代表你就能够就是说好像去变成一种什么呢，认同他的这个非礼作意，并不是这个意思我这里想表达的含义的话，我想我应该是讲的比较清楚了。所以我们要依靠这种方式来调整自信其实还是最终还是落到一个调整自信。所以这里面讲的一段一段我们平时生活中都是能够用得上的。那么反过来的话，而对于这个施主来说，虽然说暂时遭受了一些病痛或苦恼这个就是说这个但是呢依此的话只会消尽恶业而不会积累恶业。那么那些加害于人，就是他遭受这个病痛和苦恼可能是由于这些非人损恼的，但是的话我们从施主角度来看，看起来好像非人在损恼， 施主。换一个角度的话，其实呢，施主的话，他依靠这个因缘呢，自己清净了业障，应该要这样子去想，而呢，遮止对施主的过度的贪执啊，主要是这样的一种贪执的这个心态的话，需要遮止，这也是轮回之因。那么，而那些呢加害于人的鬼神，怀有恶心危害其他众生，结果必然会被这一恶业之因引入恶趣的深渊。所以释迦牟尼佛才以大慈大悲善巧方便宣说了利用强力与现行的方式驱逐降伏鬼神的法门，这也是悲悯那些鬼神，就像母亲打骂不听话的小孩一样。这种降伏的事业只对那些有能力断绝无恶不作众生的业力，并且有能力呢将他们的神识引到清净刹土的人才有开许，否则认为施主僧人眷属等为自方的人而贪执他们，认为鬼神及作害的那些众生为他方而嗔恨他们，这种以贪心护持自方，以嗔心打击他方的方便法门，佛陀又怎么可能宣说呢？具有这样的贪心嗔心的人，驱逐打击那些一声声的鬼神，非但不能使他们言听计从，反而会使自己深受其害。不仅是怀着贪嗔之心不能降服后面这段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看这是这一段内容的话，我就不做这个太过多的这个详细的这个描述。关键这里的话，就是要了知一个核心，就是作为修行人的话，贪执嗔他这些都是轮回的因。你不管你再有多少的理由你不管有多少的理由，不管说这个施主是多么好他对佛教多了多少贡献对我们这个佛教的团体呢做了这个多少的这个助缘等等，他的心是如何的有信心怎么纯净终归如果说你对这个施主方面产生了贪执或者这种贪执的话，那么这个就成了轮回之因了。所以任何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好事，那么这个心念它都是，就是人的每一个心念都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你就看你往哪边去引引对了那么就是解脱的因，引错了那么就是轮回的因，而不是在于这件事情本身的好与坏上面。这一点的话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事情本身的好与坏并不遮障我们的解脱，而是在我们呢对于这个事情的本身上面怎么去认知的问题上会遮障我们的解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从这个施主的角度上呢，本身你像我们这个在这个入菩萨行论第十品的回向当中，祭天菩萨也是做如是回向或者说呢其他的很多回向文里面都是说什么呢，愿这个这个就是具有信心的施主这个就说是以及呢这个佛法能够兴盛等等等等，就是类似于这些方面的发愿，就是确实呢这个佛教或者说这个佛法的这个团体当中，它需要这些呢具有真实的诚信心的恭敬心的欢喜心的这些大施主来做护持，这是需要的，因为呢这是佛法兴盛的一个因缘，缺少它也不行。但是的话这个角度上呢，菩萨们呢就是这些这些这个高僧大德们经常会从这个角度就是愿呢施主兴盛佛法兴盛这个就是说僧团的和等等等等，有很多类似的这些发愿。但是源于这些事情的本身上，如果一旦产生了贪执的话，那么它就成了轮回之因。所以我就是刚才我的意思就是，事情的本身的好与坏其实并不起到任何的遮障作用，关键是我们在对待这个事情的心念上面它会起到这个遮障作用。你如果没有用好没有调好这颗心，那么它就是轮回的因，你如果调整好了它就是解脱的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是呢这里面讲的一个核心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降伏，就是确实呢佛教的这个法门当中呢有一种像这个本师佛陀他确实依靠一种这个善巧方便宣讲过，利用强力的这种方式，现行的这个方式像这种这个什么叫这个现行的方式呢，实际上就是它直接你看起来的话好像直接呢就是用一种这个驱魔降伏然后用一种这个强有力的这个咒力等等的各种的这个仪轨，直接看起来好像在打击在压制 用这样的啊，直接呢断他的命根啊，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呢，在这个调伏这些鬼神。那么这个是不是损害呢？看起来啊，直接的感觉上好像，哎呀，你把他的这个命根断了，是不是损害呢？啊，不能够这样去理解，因为什么呢？它是有条件的，就是我前面好像我们讲过一次这个降伏的内容，就是他必须要在这个你在有能力。啊，将他引到这个清净刹土，并且的话，你能够看清前后的因缘。我记得我如果说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当初也说过这个大悲商主杀短毛黑人的这个例子啊，是不是我在这里我前面举过这个例子？我有点忘记了啊。但是呢，意思上的话应该是这样，就首先你也能看清这个因缘，而且确确实实这个对境啊，就是说是对这个佛教呢有很大的这个损害。我们前面好像也上师也讲过了，它有这种十大危害的这种这样的类型的，并且的话这个作为这个降伏者的话，他必须要有能力。你一旦把这个人的或者这个众生的命根断了，那么你必须要有能力把他的神识接引到清净刹土。这个实际上是对于这种人来讲，实际上是他的很大的福报啊。他虽然说感受的是被别人这个断了命根的这种痛苦啊，但是的话直接的话是直接到了这个清净刹土，他就获得永久的解脱。你必须有这种能力的人才开始用降伏法，才开始用降伏法。那从这个角度，你说对这个这个做这个降伏的这个对境来说，到底是有利于他呢还是有害于他呢？当然是有利他啊，对他当然是有利，因为呢直接断除了他造恶业的行为，并且直接把他让他呢获得了究竟的这个解脱，永久的这个解脱，对他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做降伏事业，所以他也没有远离这个悲心的这个奢侈。这个角度的话，我们要理解所谓的降伏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做，这一点的话相信道友们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就不过多的再去啰嗦了。那么而这对于那种呢，任何的一种凡是以呢贪心的方式去护持自方，不管你再有多少道理，再有多少理由，以贪心的方式护持自方，嗔心的方式去打击他方的这些法的话，都不是佛陀玄说。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可能在护持佛教，自己可能在维护佛教，其实你已经背离了佛陀的法，也可能你的这个理由全部是佛教里的内容，有可能是这样子。显性上面的话你说的没错做的呢好像也没错，行为上面也是一直在护持，但实际上意义上来说，就是你可能语言表达上面也说的全部是佛法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是有换一句话来讲，有教证理证可依的，但是实际的意义上来说，你已经背离了佛陀所宣说的这个教义了这是我们要抓住重点，要抓住核心，自己的任何的行为你要明白真正的它的意义上意义上，不要用表面的词句上面去掩盖自己的贪嗔的行为，这个实际上又变成了自欺，也就是又在掩耳盗铃了，是没有大的没有大的这个好处的，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所以我们呢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要学会反观，要学会用法的这个力量。法的这个本体是智慧要知道法的这个本体是智慧，你真正把法用到了，你这个人就是有智慧的一个人。你在取舍方面的话，你会比较明智，你不会很武断，而且也不会走偏，甚至有些呢自己走偏都意识不到自己走偏，还觉得自己呢也在佛教里面精进修行呢，这个就很麻烦哦。所以呢平时自己要学会反观，然后要学会把这些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内容把它变成活的东西，用到自己的心里面去，常常去观察自己心的状态，这就是一个好修行人了。那么下面的话，最后的这一段呢，就是我刚才念了一点就是不仅呢是怀着贪嗔之心不能降伏，甚至执着那些鬼神自相实有者，也同样制服不了他们。从前，弥勒日巴尊者这一段的话，是从换了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这个对鬼神怀有贪嗔之心是不可以的，不但不能降伏，反而自己只会深受其害。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即便是对鬼神没有贪嗔之心，但是你如果执着鬼神是实有的，这个实际上就有点跟这个实相意，就是涉及到一些生意空性的问题我们这边呢没有做广泛的宣说，但是呢确实呢 啊，换句话来讲，这个呢是特别直接的。如果说真正要想断除轮回的根本的话，那么必须要源于呢这个空性慧。所以呢，我们这里说，你单着这些鬼神是属于一个自相实有的，就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法的话，也无法制服他们的。所以这里举的是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公案啊。从前呢，弥勒日巴尊者住在啊穷龙啊这个。穷现时呢，有一次出门去拾柴，回来时发现鬼王阿那亚嘎利用神变而幻现出五个瞪着碗大眼睛的丑角坐在他的卧室里。上师对于这一端的话啊，那个做了比较稍微比较细致一点的这个描述啊，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就说尊者祈祷上师本尊不起作用，修本尊的升起次第后啊，这个念诵猛咒还是不能赶走他们。尊者心想，上师玛尔巴罗扎曾经传授我，现有一切只执为自心。所谓的现有，就指的是轮念所设的一切的法啊，所有的这些显现法，清净不清净的所有的显现法，实际上都是自心所现。这个道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说这个道理能够升起定解的话，在这里啊，你像那个后面就说弥勒日巴尊者是安住在这样的定解当中，这个定解是真实的相续当中升起，不是说啊，我现在想一想，现有都是一切自心所现，我有这个念头，我这个念头不丢，那么我就可以对治了，这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个相差有千里之遥啊，这不是一回事儿。你的念头想一想，一直这个念头说一切万法是自心所现的念头不断，这就叫定解嘛？那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那这种定解它是修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后来的话，这个尊者想象到的啊，想到那个上师给的这个窍诀以后呢，心性直指啊，就说啊，现有一切直指为自心，也就指的是轮涅所现的所有的显现法都是自心所幻现。那么而自己的心的本性呢，实际上呢是空性光明的，就叫做心性直指为空性光明啊。那么将魔执呢，魔障执为实有外境，肯定起不到什么作用。于是他安住在鬼神为自现的定解中，就是他这种安住的话，实际上是修出来的。他真正安住在这种定解当中，径直走出山洞的话，那个时候五个丑角呢特别的害怕，眼睛嘀哩咕噜的环视着，当下便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它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公案呢，上师讲的比较细一点，我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再重复。关键这里的核心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说真实的要想断除所有的魔障，那前面不是讲到了这种降伏法的条件啊，就是我们想想，哎呀，那有这种条件的话，我可能这辈子没希望做降伏法，对吧？那确实是这样，从世俗角度来讲，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做降伏，否则只能够自害害他，那甚至于呢，只能自害还害不到他。那如果说大家如果觉得啊，真正的这个魔障，我如何去遣除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空性慧的这个力量，那就实际上你能够了知一切的显现是自心所幻现。那么这是第一步，然后呢，自己的心的本性呢，实际上就是空性光明，它本来就是觉性，本来就是佛性，从来三世都没有改变过。如果能安住在这样的定解当中的话，所有的魔障，其实所有的魔障本来也就是佛性了，那这是这样的一种方式，而呢断除，而我们从名言的角度可以叫做断除魔障。其他这个断不是说把它砍掉了，或者把它怎么样啊折服了，而是什么呢？安住在它的本性当中，了知它本来就是佛性，而在名言的角度称之为叫断魔障，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非常殊胜、很了义的一段，很了义的一段，用一个很形象的公案，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公案呢来做一种描述，使得呢这个后学者非常容易懂。但他的见解上面的话，实际上是特别了义的。这些呢，可能你们有一些这个文思组的道友啊，学习了中观的内容的话，会比较好接受。那么如果说对这一段呢啊这个道理上觉得有些陌生的话，倒是不需要强求啊。关键呢，我们不管是圣意的方法还是世俗的方法，终归依靠称心的这种方式呢来去啊想要去遣除违缘的话，绝对不是佛教所设的这个内容。这一点的话应该要了知啊。这是呢我们今天所讲的啊这个95课的这个内容。那么就是先讲到这里啊。啊下面的话因为呢这个我这里呢是在录音，所以说呢这个讲考啊还有答疑呢这段时间暂时都没有，那我们就把今天文字的善根 法以及那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多内尼比扎南班谢将杰格那吉瓦隆热巴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相会心意佛来，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证坛，如是最深主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